期二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啊，
大家好。
好像又到了我们要介绍科学人的日子了。
现在是月底了嘛，所以下一个月就是2016年1月号的科学人现在已经上市了。
嗯哼，
所以我们就来介绍其中几篇值得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报道。
是
这一期的科学人，它的封面故事是机器人。我怀疑它是不是跟那个星战电影啊有关系，
因为它的整个造型很像这个星战多少集里面，一连我们看到的，对不对？这六集里面到第七集，那个造型很像。
不过我的感觉是，这个关于机器人的问题已经谈得太久了。
嗯，
其实一般说起来，我这个大家也算是熟悉，而且基本问题我们已经介绍过好几次了，所以我想挑两个值得注意的新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那第一个就是跟蛇毒有关。
嗯，
那事实上跟蛇毒有关的新闻，在今年这个在医药新闻上，事实上一直都占着相当的地位，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报道关于蛇毒。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人类的动物杀手，
嗯，
你想想看，人类的动物杀手，你猜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蚊子。
你真的猜中了。是，所以我们一起做
蚊子多厉害啊！
我们
传染各种疾病。
我们一起做这节目，对你真的是一个有教育功能的
是我连猜都能猜对，
一点多数根据
蚊子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一年将近50万，
害死蚊子害死的
人，对，大概50万上下，
是
当然主要都是在非洲了，那还有东南亚热带地区。
嗯，
那第二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蛇
毒蛇。
嗯，
毒蛇。 OK， 那他估计也是估计，一年一年大概是因此而丧失的人命大概是二十万人，这是不得了。不过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最主要的分布地点仍然是在第三世界。
嗯，
那在第三世界里面他医疗资源不够发达，所以因为被毒蛇咬而死的人是不是都有详细的记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嗯，
那这个问题是由什么人提出来的呢？关于蛇毒的问题是由无国界医生组织提出来的
啊。
那他们这个发出呼吁，他们甚至是针对全世界的这个广大群众，也是针对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要把这个毒蛇列入最受轻忽的疾病之一，
把它当疾病。
对，因为你被毒蛇咬了以后，你中毒，那中毒以后就产生各种症状，严重的就会死亡嘛，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也把肥胖当疾病，
那世界卫生
组织很多严重的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肥胖当成疾病了。这个毫无疑问的，而且重要的公卫焦点。OK， 那这个毒蛇并没有受到世人的注意，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先进国家基本上这个蛇毒的威胁大概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蛇毒的威胁啊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事实上我们也已经有了蛇毒的解药，那就是各式各样的抗血清嘛。
是，
那不过世界无国界医生组织之所以要发出这个呼吁是有道理的，它不仅仅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毒蛇对人命造成的损失有多么的严重。
嗯，
它是要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世界上的主要的大药厂都已经开始停止生产蛇毒的解药了。
哦，
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那在非洲特别有用的一种蛇毒解药，那是由法国的一个大药厂跟巴斯特研究院合作研发出来的。那他们事实上在2010年就已经决定要停止生产了。那你刚刚问我为什么要决定停止生产，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只有落后的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才有强大的需求，而这一些国家的人民是没什么钱的。
嗯，
那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能获利，
通行以通行的方式制作蛇毒的解药，那它的成本是很昂贵的。
是，
所以法国这家大药厂跟巴斯德研究院合作的这一家大药厂，它2010年就已经决定要停止生产了。那他们所生产的那一种蛇毒解药在非洲是最有用的，因为那一种蛇毒解药是用马生产出来的，它是收集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常出现的10种不同的毒蛇的毒液，
嗯，
注射到马的身上，
哦，
然后再抽取抗血清，再把那个抗血清纯化而制成的这个蛇毒解药，
嗯，
那在非洲这一种蛇毒解药是已经证明是非常有用的。那然后最后一批这个解药，蛇毒解药是2014年1月出厂的，也就是从现在开始算几乎是2年前、
嗯、
也就是去年1月，我们今年现在已经到了12月顶了嘛，所以将近2年前出产的，然后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所以你看，听你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之所以那么样子的大声疾呼，想要引起世人的注意，以及各国卫生政府的卫生机构的注意、大药厂的注意，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注意，就是因为在非洲最有用、最有效的一种蛇毒解药已经停产了，而它的有效期只到明年六月而已。那法国的这家大药厂，他说，他已经把他生产这种蛇毒解药的技术要转出去，那而且已经有买家接手，可是他们的合约要搞到今年的年底才能够最后签订。想想看，今年年底签订了合约，然后你难道就可以立刻生产吗？没有。
对，当然，
那这又还要再隔一段时间，所以明年六月份，最有效的蛇毒解药最后一批就到齐了，然后至少要有2年的时间，没有这个新的生产的货，
那就表示，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有40万人可能啊，平均来讲40万人会死亡。
不，那是非洲，那是指非洲了，
啊，
那是在非洲最有用的。那并不是只有这一种蛇毒解药，是说在非洲最有用的一种蛇毒解药。那我们估计，我们少估计一点好了吧？这10万加起来也有2年，也有20万人嘛。
是，
那也是不得了了。
嗯，
所以
还包括受伤的人会因为这样而毁容跟失能，对不对？
这是一点都不错的。简单的讲，就是无国界医生组织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呼吁。这是这一则新闻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事实上世界上已经有一些研发团体在开发新式的毒蛇解药的制作方式。新式的，你看看，我刚才跟你描述的就是用马来生产抗血清这一种做法，其实这就是19世纪的做法。这是标19世纪这个巴斯德研究出来的做法，就是这样嘛。这是19世纪末，那经过了100多年，其实没有太大的进步。那这样子做可以在这个可以得到很好的蛇毒解药，可是第一个费时，第二个成本相当的高，你知道吗？这种法国的这个制作的蛇毒解药哈，它一瓶它的成本，他要卖就要卖将近150块美金，
是
那谁买得起？
这一瓶可以治几个人？
那这是一个大问题。那要看不同，那要看这个，你必须要所使用的剂量。至少用10个人是不成问题的。那可是问题是，整体来说那还是很贵嘛。
是，
那所以成本相当的高的。那所以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小团体研发出了新式的制作的方式。你譬如说有一个团体啊，他们先制作一个基本的蛇毒解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蛇毒解药可以对付3种不同的毒蛇的蛇毒。那 然后你要另外就是这三种毒蛇以外的毒蛇，
嗯，
那他们就先萃取那个分析那种毒蛇的毒液中真正有毒的成分，来制作蛇毒的解药。
嗯，
而跟过去跟十九世纪的做法不一样，十九世纪的做法就是直接就把毒蛇吐出来的毒液，分泌出来的毒液注射到哺乳动物的身上，让哺乳动物来产生
抗体。
OK， 那现在那有人想要做这个更为精确的做法，
嗯，
那就是先分析毒蛇的毒液里边到底有哪一些成分真的是危险的剧毒。
嗯，
因为毒蛇的毒液里面含有许多种不同的蛋白质，有的根本没有毒，有的毒性很弱，那有的毒性很强，嗯，你先分析出毒性最强的那个蛋白质，然后你制造那一种蛋白质的这个抗体。那第一个它的有效性比较强，那第二个那它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嗯，
那这是一种做法，这是一种做法。那另外一种做法那是怎么样呢？就寻找另外的方式。刚刚好在1990年代科学家无意中发现了北美洲有一种有袋类，这是北美洲唯一的有袋类。那被认为是当年他们的祖先其实是生活在南美洲的。
好，
那这个然后然后他们这一种北美有袋类的祖先呢，在不知道多少万年以前，他们跑到北美洲去了。那它的中文翻译就叫做负鼠，负面的负，
负鼠。
对，1990年代，科学家在负鼠的血液里边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蛋白质，它居然是蛇毒的解药。它不算是抗体。OK， 可是它是蛇毒的解药。那科学家怎么发现呢？事实上科学家是发现负鼠这种有袋类，似乎不怕毒蛇。这是很有趣的。所以1990年代发现了这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然后1996年就有人拿它出去申请了专利。那可是一直都没有人很认真的对待这一种蛋白质是蛇毒解药的事实。我想最主要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在先进国家，在先进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它没有这一个需求。
嗯，
那现在美国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有一个化学工程学的教授啊，他带了一个研究团队，他就利用这一种对抗可以解蛇毒的这种附属的蛋白质，他来做实验。那他发现很有趣，他发现他用小鼠做实验，他发现这一种附属的蛋白质既可以对抗北美洲的毒蛇，也可以对抗一种巴基斯坦的毒蛇。
嗯，
这就是非常有趣了，这就表示这一种特殊的蛋白质似乎是一种万用的蛇毒解药。
嗯
，OK， 所以那第一个他用小鼠做实验，证明了这一个事实。那第二个，他又开发了一种生产的方法，他利用大肠杆菌，他利用细菌来生产这一种附属的抗蛇毒蛋白。
嗯哼，
那结果成本降了很多。那他生产一瓶应该是只要十几二十块美金，
也就是十分之一了。
对，那一点都不错。所以这是又是一种新的做法，就是说这是又是一个另值得报道的新的发展。那为什么要报道这些发展呢？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资金的益助，让他们有机会把他们在实验室完成的做出来的产品能够量产，然后去帮助这些第三世界开发中国家的人民。
是
OK， 所以他们也在提出呼吁。所以我在想，就是今年关于蛇毒的新闻反复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那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在这里，是要这个提醒大家这个世界 这个还有一大群人，也就是生活在第三世界里面，他们受到毒蛇的威胁，
是，
而且那个威胁是真实的性命的威胁。
嗯，
那不像我们生活在我们这种安逸的环境里面，很少，或是几乎不可能遭遇到的威胁。
嗯，
所以这则新闻，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是，
那另外一则新闻我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那就是偏头痛。关于我自己是没有亲身经验过，不过我在医院里面还有我的朋友还有我各式各样的报道，我都发现好像偏头痛是一个很多人都受到困扰的一种毛病。那这篇报道就有两页，我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自古以来其实就有人受到偏头痛的困扰，这是第一。那第二，自古以来就有各式各样的想象偏头痛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根据那一些想象去设计治疗的方式，甚至古代的人他们相信在这个脑壳上面钻一个洞啊，都可以治偏头痛
啊。
那我们在有一些史前遗址，看到的这个出土的头骨上面都有钻洞的痕迹哈。那很可能这个用途用意之一啊，就是来治疗偏头痛。然后我们这个到了19世纪，到了20世纪，那各式各样的理论都有。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甚至还有用电疗的，真可怕。你看他那个描述，
是
在浴缸里放满了水。
科学人的第26页，偏头痛的百年战争这篇文章，
是吧？那是19世纪下半叶有一种治疗方式，在浴缸里面放满了水，然后再把洞，再把那个通了电的电线放到浴缸里边去。你想了，就是真的让人觉得汗毛，
是，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
一点都不错，
就是想尽办法要治这个头痛。
那现在似乎开始有了曙光，那就是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他们已经开始发现，偏头痛的主因很可能是三叉神经里面传递痛觉的神经所造成的结果。那这个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团队，他们针对三叉神经，三叉神经是第五对脑神经，我们脑神经有12对，第五对脑神经是三叉神经。我记得当年我上神经解剖课的时候，上课的老师他是一个医师，他就跟我们说，你要是把三叉神经学好，你一辈子吃用不尽。当然他是对医师讲的。OK， 那这个现在发现，就是三叉神经中间传递痛觉的神经，可能是困扰大家的偏头痛的主要的原因。那这个三叉神经中痛觉的神经，它过分的敏感。那现在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针对三叉神经中的痛觉神经中的这个一种特殊的传递痛觉的受体，开发了这个单株抗体，也是一种特殊的药物，专门针对这一个受体。那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堵住这一个受体传递讯息的管道，
就是它不管它是得什么病，因为什么而痛，就把那个痛觉的传导给阻止，
一点都不错。那所以
那到底什么原因呢？就是偏头痛的源头
不知道。我们现在实在讲，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有很多的疾病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可是对于受苦的人而言，治标都已经是老天爷垂怜。
我告诉你，我每碰到选举，我都拿偏头痛。
News 98时时刻刻报新闻。
News 98，九八新闻台，12月29号星期二，科技email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这个话题有意思了， 黑死病啊 ，plague 的起源。
对，大家都听过黑死病嘛？
是，
黑死病就是鼠疫。那我们都知道，它是跳蚤传染的。那跳蚤先，在老鼠身上寄生，那然后老鼠死了，就那这个跳蚤。就必须找另外一个温暖的身体，所以他就找到人了。在历史上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几乎我们大概是小学高年级或者是初中就已经学了，就14世纪中，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国元朝的末年了，那个黑死病横扫欧洲，这个估计啊，各地30%到50%的人因而丧命，
哇，
相当高的比例，3成到5成的，
是，
那不得了。那从14世纪开始以后300年，那黑死病反复侵袭欧洲，疫情依然惨重。我举一个例子，1604年，
是
1604年，那个是明朝末年嘛，明朝末年，那英格兰约克市一年之内啊，就丧失了1/4的人口。
嗯，
你看这很可怕。
是，
不过根据古 DNA 的证据，那就是现在欧洲的学者啊，他们在欧亚各地史前时代出土的这个人骨，他们都设法去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微生物的 DNA。那么根据古 DNA 的证据。那黑死病史上第一次现身啊，是西元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大疫，
大瘟疫，
大瘟疫。
为什么叫查士丁尼？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皇帝的
对，叫做查士丁尼嘛。那是西元6世纪嘛？那西元6世纪，那在中国的话，就是应该是南北朝之末，
是500年左右的时候。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黑死病往上推，就是将近推了1000多年。本来我们知道是从14世纪，这个现在我们知道是西元6世纪，那不到1000年，那是
800年
。OK， 那现在丹麦的古 DNA 专家在欧洲各地的史前人骨上找到了现代鼠疫杆菌的祖先。那一些人骨分别出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遗址，
是
那距离现在的年代哈，分别是5000年前到2800年前，那是真正的史前时代了。Okay？
是，
那专家估计啊，5000年前的鼠疫啊，已经是欧亚大陆上的风土病。只不过那个时候啊，鼠疫杆菌啊还没有演化出一种特殊的本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鼠疫其实是借着跳蚤传染的。
是。
那鼠疫借着跳蚤进入了老鼠的身体，那这个老鼠死了，那跳蚤又跑到人的身体，把这个鼠疫杆菌注射到人的身体里面。
它怎么不叫跳蚤疫杆菌呢？
没有，我们当年对于这个跳蚤所扮演的角色，了解的并不够，看到的最主要是老鼠，
是
因为瘟疫横行，就是黑死病横行的地方，通常是大量的老鼠先死亡，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所以叫做鼠疫。那简单来讲就是。现在丹麦的古 DNA 专家找到了现代鼠疫杆菌的祖先，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找到了。只不过在史前时代的鼠疫杆菌，他们还没有演化出可以感染这个跳蚤的本领。他们需要一种特殊的基因，那一个基因使他们能够生活在跳蚤的肠子里边。OK， 那这个所以这一种杆菌在古代，即使已经是欧亚大部分地区的风土病，他们所造成的疫情啊，大概不像在历史时期，譬如说查士丁尼大疫，或者是从13世纪开始蹂躏欧洲的一波又一波的黑死病潮啊，杀的人那么多。 OK， 我想这是第一点。
是。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欧洲的学者他们搜集欧亚大陆上的许多的人骨，那有许多都是史前的人骨，他们因此可以来比较不同时代的人，他们的遗传组成。那他们发现，光分析古 DNA 就可以发现啊，在欧洲欧亚大陆上的史前时代，人群似乎是会突然的变换。你知道什么意思呢？
减少吗？
不是，就是说不同遗传背景的人群互相取代。
哦，
譬如说，我们从古 DNA 的证据，我们可以推断欧洲最早的现代人，他的皮肤应该是深色的，那一直到非常的晚，晚到什么程度呢？晚到大概是4500年前，距现在4500年前、皮肤淡的族群才侵入了欧洲。那从古 DNA 的比对来看哈，那这一些皮肤淡的族群，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哈，就是印欧民族的原始族群。那一些印欧族群的原始族群，从考古学的分析，他们是来自俄罗斯西边，还有这个黑海北边的乌克兰，就是欧亚大草原，是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4500年前突然的出现在这个欧洲的大陆上，他们取代了原先的
皮肤比较深色的啊，
一点都不错。
哎，他所以白种人叫 Caucasian， 是不是就是跟这个高加索？
一点不错，欧亚大草原。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哈，由于这一个骨病理学的研究，然后从骨病理学的研究，你可以重建这个黑死病的DNA 或是基因组，然后你把黑死病的起源追溯到史前的时代，你发现很早它在欧亚大陆上就已经是风土病了，那这个可以解释这个族群突然代换的原因。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为我们讨论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都跟疾病有关啊，是不是？
就那么凑巧，
是吧？
对，
这个疾病叫团结力量大，
不，这是一种癌症。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脑瘤。那脑瘤的病人中有40%以上是神经胶质瘤，而大部分神经胶质瘤都是恶性的。那这种脑瘤啊，经得住放射线疗法，又能够侵入周围的健康组织，所以病人难以幸免。那根据统计啊，在美国一年大概就有14000人死于恶性的神经胶质瘤。
是。
那最近德国海德堡的一个研究团队，将神经胶质瘤病人的癌细胞植入小鼠的脑子里边，再以显微镜观察肿瘤发展的过程。光是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研究技术。那我们没有时间谈它的细节。OK， 他总言之就是他能够观察这一种癌细胞在脑子里边发展的方式，因而揭露了他们之所以那么恶性的秘密。OK， 那他们发现哈，癌细胞之间可以透过一种源自细胞膜的微管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癌细胞跟癌细胞之间是有联络管道的，而且是真实的联络管道，不是隔空联络，也不是互相离散而孤立的。他们可以透过这种这个细胞膜的管道啊，互相的支援。它怎么样子的互相支援呢？你譬如说你用放射线去照射这一些 这个癌细胞。
嗯，
你知道放射线能够杀死癌细胞的原理是放射线可以引发细胞里边的自毁这个线路
啊，
就是你照过，你用放射线照细照这种细癌细胞以后，希望癌细胞可以自行的凋亡。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不能长时间的大量的去照放射线，
嗯，
你不能用放射线去直接去杀死这个癌细胞，你要你吸，因为你怕会伤害到健康的组织，
是，
所以你使用放射线，你引发这个癌细胞的自毁装置就可以了，
嗯，是。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些癌细胞在受到放射线的照射之后，哈，他们可以把自己细胞里边累积的毒素透过这一些联络管道分散到整个网路中间去，所以他们不怕放射线疗法。
嗯，
而更神奇的是，你假如利用雷射去杀死一个，去摧毁一个癌细胞的细胞核，
嗯，
按理来说，一个细胞的细胞核被摧毁以后，这一个细胞也就完蛋了。
嗯，
可是，这一些脑瘤癌细胞，它们彼此有紧密的联络，因此你摧毁了一个细胞的细胞核，其他的细胞，邻近的细胞，它们就会临时改造出一个细胞核来，透过管道输送给这一个细胞核被摧毁的细胞，
哇，这
使这一个细胞可以存活下去。
这种癌细胞都可以组织政府了，比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可能好一点。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这一个研究团队啊，他们是发现了恶性脑瘤之所以是恶性难治的最根本的原因。那因此呢，他们就建议啊，可以针对细胞间联系管道上面的重要的蛋白质分子，
嗯，
来制作克制的药物。不过这是下一步的研究。那目前他们刚发表的这个研究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了。
是，这是关于脑瘤病人碰到的这个团结力量大的这个癌细胞啊，或者这个。接下来是我们有一个题目
，MERS，
哎，也是中东呼吸道症候群，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对对，你回想一下我们12年前的 SARS， 大家惊恐的程度。那现在第一个很多，包括现在的大学生，大家都已经忘记了 SARS 当年是怎么回事了。那第二个，由于这个忘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中东呼吸道症候群也是一种冠状病毒。造成的呼吸道感染，然后严重会死亡的一种疾病啊，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注意或是重视这一个新闻。那中东呼吸道症候群，用它的英文缩写就是 MERS， 那它是一种人类冠状病毒造成的疾病。
嗯，
那现在从2012年开始，
是
发现病例。那现在已经有1600个病人证实的，然后这一些人分布于26个不同的国家，其中有584个人死亡。
嗯
，OK， 那好在哈，好在那这一种呼吸道症候群跟 SARS 不大一样 ，SARS 它主要是感染上呼吸道。因此相对来说它比较容易
扩散。嗯
,OK。那 MERS 就是中东呼吸道症候群的冠状病毒，它感染的部位是下呼吸道，因此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容易散播的。那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到沙烏地阿拉伯，就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做了整整一年，筛检了1309头单峰骆驼，来寻找MERS 病毒与相关病毒。
是，
那我们说它是中东呼吸道症候群，是一开始这个医师跟生物医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种病毒是来自骆驼的，所以他们去沙烏地阿拉伯去筛检骆驼，他们筛检了1309头。
嗯哼，
那结果呢，超过1/4的身上都有冠状病毒。
哦，
这些骆驼里边，
嗯，
然后呢， 12.1% 有可以造成 MERS 冠状病毒。
嗯哼
，OK。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冠状病毒。那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们在这一些骆驼里边1309头找到了三种冠状病毒。那三种冠状病毒是人与骆驼都可以互通的。
是。
那然后他们又找到了证据显示今年在韩国爆发的 MERS
是
到十月底在韩国已经有36个人死亡了，
嗯，
这是今年在韩国爆发的。那在今年在韩国爆发了中东呼吸道症候群，那你发现他们的病毒株其实是这三种病毒里边两种病毒的这个重组的结果
啊，
所以那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在这一些骆驼里面，你发现有许多的骆驼他们身上同时有一种以上的冠状病毒。
嗯哼，
那所以这一个报告就提醒我们就是可以感染人类在人体产生疾病的冠状病毒一个很大的怎么讲这个孵育场，
嗯，
就是骆驼的族群
啊。那我们不骑骆驼，不亲近骆驼的外国人，不是比较就小心这个就好了？
那这个研究的报，是不是这个研究报告，它的结论其实就是提醒防疫人员或是公卫人员要设法避免人从骆驼感染冠状病毒。
感谢道环兄。
一个老公，艰苦一世人。